欢迎来到我们新思董联盟 EP33 集食品工业物联网篇。哇，今天很精彩，邀请到我们新竹在地海瑞贡丸总经理黄世凯，以及新创代表古林运算总经理冯辉毅联合分享。好，以上食品工业数位转型篇。好，那今天很开心哈，好，因为是中秋节，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那我先自我介绍，我是新思董联盟的发起人 Bobby。 那我们家族事业本身是在做自动化设备，那这25年来我们都是供应竹科这个客制化的机台。那去年 COVID-19 来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外面的传产二代接班的小老板就邀请我们去帮他们工厂去看一看，看怎么样去数位转型。那当时就是我们也是第一次从竹科然后跨出这个传产，然后进入工厂去看，了解一下就是他们希望我们帮什么忙。然后后来发现其实这个数位转型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因为从数位化到数位优化，它是一些新科技的导入。那从数位优化迈入数位转型，它是新的商业模式的创新。那其实这个中间可能会不止3-5年，可能需要8-10年的时间。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可能没有办法像我们一家小小的设备商或者是一个顾问他就能来解决这个一整串的这个问题。他需要一个产官学研的一个共学团。所以那时候我回来新竹，然后就发起了新思董联盟，就是来自我们新竹的这些新创科技以及业界的老师，还有退休的董事长、高阶经理人，然后一起来帮助这个企业二代。那我们希望就是像英雄联盟一样，就是在小老板数位转型的过程中，他在每一个阶段面临到不一样的问题还有环节点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在对的时机去给予他们对的帮助。好，那很开心，就是我们每周一就是会有这个线上的这个 Clubhouse， 然后会录制成 Podcast， 然后希望就是透过线上然后把我们这个实际上去帮助各种产业数位转型的小小经验，然后分享给全台湾的这些接班二代。那首先先邀请每周一跟我一起主持这个线上的 Podcast 的中华亚太智慧物联发展协会理事长裴友恒老师。
好的，谢谢芭比。我是中华亚太智慧物联发展协会理事长裴友恒。本协会宗旨是协助中华协会数位转型。协会本身有1/半的成员来自台湾联盟智慧学校的校友。我本身是使用 AIoT 做数位转型方面的顾问。AIoT 是人工智慧结合物联网。我也是香港大学中国商学院商业策略与数字化转型学程的讲师。我在 AIoT 或 IoT 的输出了6本，其中3本是数位转型方面的，希望能够借此帮上企业数位转型。好，谢谢芭比。
OK， 好，那我们今天邀请到另外一位主持人，也是我们新思董联盟的创新长，就是 iPhone Map 食材地图的创办人 Vivian。
Hello， 大家晚安，中秋节快乐。那我是 iPhone Map 的 Vivian。那 iPhone Map 主要是整合各类的食材供应商，然后协助这个餐饮业者去对接询价采购的一个整合性平台。那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在房间里面讨论，然后分享这个食品工业这个数位转型的一些历程。大家谢谢。
OK， 好，那刚好 Vivian 也是做这个食品的这个创新平台。那接下来就邀请我们新竹在地好味道海瑞贡丸总经理黄世凯 Sky。
Hello， 大家好，中秋节快乐！我是新竹在地的海瑞贡丸总经理黄世凯。然后我们在地新竹已经有73年的历史了。然后这次很高兴受到阿迪的一个邀约，来到新思董联盟来去分享说我们73年来的一个创新啊、严格啊等等的一些故事，还有这一次有那个荣获中央的一个 SBR 的一个案例分享，然后待会可以来就是说了解一下说我们在新竹从我爷爷到我父亲还有到我这一代3代的一个转变的一个历程。谢谢大家。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邀请到新创代表古灵运算的 co-founder 冯辉毅 Eason。
Hello， 大家好，中秋节快乐！我是古灵运算的创办人冯辉毅 Eason。那我们是 AIoT 的新创公司。那今天是中秋节，我趁了就是海瑞的光，所以又再次参加了这个新思董的 Podcast。那待会会用心的分享，谢谢。
OK， 好，那我们感谢以上主持人，然后还有产业以及新创代表的介绍。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交给 iPhone Map 的创办人 Vivian， 好，让你来跟海瑞共玩的二代接班啊，三代接班，好 ，Sky， 好来交流。我们欢迎 Vivian。
好，谢谢芭比。那我想大家提到新竹，一定都会想到新竹的名产就是贡丸。那海瑞贡丸又历经了将近70多年的历史，所以今天呢，想要听听这个 Sky 身为第三代接班人来跟我们讲讲，就是海瑞贡丸一路走来的一些故事，然后还有他这个接班的历程。那我们先欢迎 Sky。
Hello， 大家好，谢谢 Vivian 的介绍。那首先我先来说明一下，说我们海瑞贡丸这个海瑞贡丸是怎么的由来的。其实它是我爷爷的名字黄海瑞命名而来的。早期我们家其实是一个面店，然后那时候我爷爷他算是新竹目前为止有做过手锤贡丸唯一等于说还在的一位耆老。那当初他们做贡丸的时候呢，其实是都是有手锤的，而且非常辛苦，一天了不起锤个10多斤就已经很吃力了，因为那时候都必须要用很新鲜的温体肉。所以说你做贡丸那时候是算一个比较技术性的而且比较高端的行业，因为那时候一碗面大概5角钱，一颗贡丸也是5角钱，是非常深。然后我因为它是以卖面为主，所以说贡丸其实是搭配。比如说在市场里面呢，大家生意好赚的钱比较多的时候呢，我可能吃一碗面我就加一个贡丸。那时候我爷爷做贡丸因为是纯肉制作，然后所以口感非常的有弹性好吃。那慢慢的就卖出口碑了，因为那时候其实台湾的经济慢慢的也成长起慢慢成长起来，然后大家的吃肉的一个等于说能力也越来越高。那大家觉得说，诶，你的面好吃，贡丸也好吃，那但是没有一个品牌，就用它的名字叫海瑞海瑞，所以慢慢的我们这个海瑞贡丸的一个海贡面就卖出一个品牌出来。那其实那时候就是兼卖面兼做贡丸，但是因为贡丸量有限，所以那时候其实不是新竹的名产，新竹那时候其实只有米粉是名产，贡丸并不是名产。那后来为什么会变成新竹的名产？其实就是说从我爷爷有一次他去面摊不去那个庙里面拜拜的时候呢，发现说庙门口有在打铁的那个打铁匠在那边打铁啊，看到那个机器在那边拱拱拱那个捶打的动作跟我们在供供完那个动作很雷同，他才去想说，诶，是不是我可以把他上下的一个捶打铁那个位置把它改成木头，用它来代替人力来去捶打供完。结果一试说可以呢，那其实他这个契机了，等于说我们从一天可以本来只能够锤一个10多斤那个产量，变成说我们一天可以锤到300-400斤、500斤那个产量，这时候就是一个翻转。它这个量体变多的时候呢，变成我们兼卖贡丸的时候，我们同时间我们还可以由机器来去取代人力，做了很多的贡丸出来。那消费者就觉得说，诶，那你贡丸那么好吃，我可不可以当成买回家自己煮来吃？甚至说有些面摊，他们会来跟我们批贡丸，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就有点已经半转型的一个方式，就是我兼卖面摊，我也兼做贡丸的批发。这是我们一开始从第一代的时候，它的一个转变是这样子，就是从已经从手工变成有点半自动的一个状况。然后到我父亲接手，黄文斌先生接手的时候呢，那时候他就觉得，既然说贡丸卖的还不错，而且慢慢的大家民国大概50-60年代的时候呢，大家经济水平也都上来了，何不说我们面摊不卖了，开始来专注贡丸的制作与批发。所以那时候我父亲接手就把面摊的生意收起来， 开始于说我们一个贡丸的一个专做贡丸的制作，变小型化的一个工厂。那时候还是服务在于说哦，城隍庙，还有那个光复路的一些客人。这时候呢，因为那时候的观光的一个就是大家可能去庙里面拜拜啊，游览就是游览车到新竹来去游玩的这种乡客多。那我们从这地方等于说城隍庙周边开始去发展这个有可能外带的贡丸的部分。那慢慢的大家来新竹吃米粉，觉得说贡丸好吃，那顺便也可以那个买成伴手礼带回家，慢慢的就跟贡丸去不跟米粉去齐名，变成说新竹除了米粉之外又多了一个贡丸的一个特产。所以大概其实贡丸有名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个年代的时候才开始变成说一个新竹的名产。要不然以前其实贡丸它因为量太少，它无法形成一个产业，因为有一个捶打机的一个开发转变出来，才变成说新竹有这个贡丸的产业，而变成在地的一个名特产。然后到我接手的时候呢，其实还是属于比较小型式的工厂，主要是 focus 在说新竹在地的一些市场，还有一些小吃摊等等。那你的市场就很局限，只有在地有名，但是其实在外县市的市场并没有特别的去开发。那我接手之后呢，其实主要就是先在一个通路上面去做转型，我们开始去对一些其他的一些卖场，还有一些宅配，因为那时候刚好宅配也开始慢慢的进到台湾来，所以开始我们要跟宅配黑猫宅配店来去合作，这是一个通路的一个转变，就是不会只是 focus 在说我们在地的一个市场。那在于说生产品管方面呢，其实从我爷爷到我父亲包括说那个到我这边接手的时候，其实那个都是一个经验的传承，它并没有什么所谓的一些 SOP 标准，甚至说一个很准确的一个配方，都是以经验为主。那时候我接手就发现说我们的品质的一个差异有时候落差非常大，不管是原料肉的差异咯，还是说人操作上面的一个差异，还有天气的差异也有差，夏天的品质绝对是没有像冬天的品质那么好，因为气温温度太高了。那时候我就开始去研究说如何说让我们能够等于说不管是老师傅呢，还是说天气上面的一个差异，我们都能够做出一样的品质来。所以我就开始去制定直接把每一个环节从原料肉，然后前面的一些削肉绞肉，还有一些打浆，后面成型等等，每个环节都能够抓出一些基准点来。然后设定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去做一个把关控管，这样子我们品质就可以比较稳定。这个是我在接班之后等于说在厂内做的第一个改革。那时候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老一辈的师傅，他们就会无法接受说这个东西没有一定的，等于说可能就要依照他们的经验感觉来去判定，但是其实这个落差非常的大，因为人的感官其实会因着你的心情啊，还有你的一个体感温度啊等等的去做去而有所差异性。如果得说明你没有个数据可以去判定说你的感受是对还是错，所以每个人做起来其实今天的姜换谁做，到明天去换一个人做，就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因为这个不只是说人的问题，原料肉也有问题，原料肉可能你不可能表证说你每头猪长得都是一模一样，所以说你当你的变数非常多的时候，那个品质整个串联起来就会有很明显的一个差别。这个是我等于说我从我父亲我爷爷到我父亲到我接手的时候一开始做的一个最大的改变。然后再来是我的在公司这边的话呢，其实也慢慢的去做一些修正，把公司的一些管理规章啊把它制定出来，然后做一些企业化的一些管理，等于说以后包括说我们导入一些 POS 啊 ERP 的系统，其实都是为了建立这些以前都没有去建立的一个数据，能够去跟以往的一个经验去做比对。比如说我们过年可能要去每年要备多少的量，今年跟明年的差异，其实以前都是凭手动去记录，但是这个记录其实不是同一个人在记，有时候可能是 是我们自己的人际，有可能是司机去记，那这个落差到时候发生问题的时候，你根本查不出原因，说为什么会落差那么大，这个数据不准的时候呢，它就无法当做第二年你要备货的一个依据，因为它是错，可是错的话你又查不出说为什么会错在哪里，这是说变成说我们在进销存的一个管控它没有去做到很到位，所以必须那时候导入一些 POS 的一些系统啊，甚至说到现在导入 EIP 的系统，它就能够去比较精准的抓出问题点，甚至说发生异常的时候呢，那你可以查出说到底是哪边出了问题，而不会说像以前都完全都找不到。
哦，所以刚刚 Sky 其实跟我们分享很多，就是从一个比较家庭化的经营方式，然后到整个转变成企业。一些机械的辅助能够加速量产的一个过程，那过去靠老师傅经验来判断的一些生产制程也能够导入一些标准化的作业流程，然后让所有的这个程序都可以传承。那我想请问 Sky， 就是经历了这样子的转型之后，我知道你们近期还申请了就是新竹的这个 SBIR， 然后也很恭喜你，然后有拿到这个补助的部分，那可不可以请你分享一下就是你在申请 SBIR 的一些经验谈这样。
OK， 没问题。其实刚刚我有提到说我们如何去说利用说以往的经验把它收集数据，其实当那个巴迪跟我去提到说跟古林可以去合作，然后来去申请这个 SBI 的时候呢，其实就发现说其实这些数据在我接手的时候其实就慢慢去累积了，但是我们都是人的人工部分去累积，那这个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人工他记得到底确不确实，有时候他可能跟你随便乱写记一记，他能够交差就好了，然后再来是说人去寻的时候可能就有到位，可是人不可能一天到晚在那边只寻，他总会离开的时候，那离开的时候如果发生问题，那这个东西就变成说大家都推责任，所以说看巴迪跟我提到说这个可以跟古林利用物联网的技术去串联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说利用这个等于说监控的一个设备，然后随时就可以说把我所设定的一些等于说 CCP 点哦，还有一些 SOP 的标准作业流程，它随时随地可以监控输到我的一个品管部门，让我的品管经理来监控，那基本上我就不用去担心说是不是人为会去记录错误，甚至说我人员不在的时候发生异常我也找不出原因来，这个东西等于说在以后我在管控的时候呢，等于说在食安这部分还有品管品质这部分的话呢，我能够更确实的说能够把控，等于说有问题我可以随时找出原因来，甚至说把这些数据以后可以当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可以去把它优化，然后再导入 AI， 甚至然后当做是一个以后我在发展一些新产品还是说一些制程的时候呢，它一个参考的一个依据，等于说我可以利用透过 AI 的一个运算方式呢，然后找出一个比较合理有效的一个制作流程。
所以这真的我觉得海瑞贡玩其实是在这个旧食品工业的一个转型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那我们请那个裴老师就针对这个刚刚 Sky 分享的部分呢，可以给我们一些就是建议，或是有一些要想要帮我们就评论的部分吗？
好的谢谢 Vivi 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那刚刚我们在讲，其实就像 Sky 所讲的今天有些数据留下来，因为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如果是人为输入的数据，这个数据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用机器记录，机器不会骗人机器只有机器的记录了正确与否，但是人可以故意的改错这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刚刚我们讲说数位转型最大的原因就是，当我今天拥有这些数据，它能正确的被记载下来，然后呢我们能不能运用，因为这些数据它可以倒推回它原来的模型那这样子倒推回它原来的模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到底原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它会有一定的准确度。当然因为现在的技术是当你数据越多量，然后呢那 正确的技术数据阅读量，你就可以正确的推回啊，你到底当时发挥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而能够做迭代修正。那不断的修正之后，你的工厂的运营就会越运营越好。啊，营运越来越好，对公司绝对是有好处的啊，也非常的就是说觉得说要祝福啊，祝福说我们今天然后 Sky 已经开始走上数位转型的这条路，我相信未来只会越来越好啊。其实他在他也他爸爷爷交给他爸爸的时候，他爸爸开始转型用自动化啊，原来是麦面转型用自动化去掉手工，我们就然后用自动化来生产，然后半自动化来生产贡丸，这已经是一次的转型了。那现在啊，只是说他现在看到整因应整个时代的需求，然后做了更多的一些应用数据，而让自己能够赶上时代，同时也可以让自己更有效率，把海瑞贡丸这个品牌啊继续发扬光大啊，光大这个部分。好，谢谢 BBA。
OK， 好，我们谢谢裴老师的 comment 哈。那我们常常聊到就是这个台湾这个中小企业小老板们哈，这个手脚要在家里哈，因为就是要在工厂里面忙，但是这个眼睛呢哈跟脑袋要在外面哈 ，survey 这些好的资讯或者是一些新创技术。那我们讲到这个头脑哈要在外面哈，就接下来就是要来问这个工业物联网的新创哈，古林运算的 co-founder 冯辉医生哦，就是医生可不可以来跟我们聊聊，就是这个工业物联网的这个技术哈，还有这个你们的这个核心竞争力哈，因为毕竟古林运算跟我一样，跟我们一样，就是都是从这个这个科技业里面出来的哈，像我的设备都是供应园区哈，但是就是因为去年 COVID-19， 然后被外面的这个传产小老板然后就抠出来说可以怎么样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啊，听说Eason好像过去也是在鸿海富士康哈，管这个整条这个 iPhone 生产线的，可不可以来跟我们聊聊？就是，你是怎么样？就是从这个科技业哦，电子业，然后把你的这个 domain know how 拿出来帮助中小企业，还有你们目前呢，这次帮助了食品产业，那还有没有帮助台湾的科技业以外的哪些传产业呢？我们欢迎Eason。
Hello， 我是Eason，那谢谢芭比替我开个场介绍。那这一次帮海瑞做，那我从海瑞的例子来做一个简单的分享，然后还有带到我们的一些核心的solution。那所谓的工业物联网跟一般的物联网差别，就是在工业这两个字嘛。那物联网其实就在串所谓 IT 跟 OT 的技术。那在工业上 ，OT 的技术就是指现场这些电控啊、自动化、这些的技术的串联。好，那这些技术在过去我在大陆富士康做 iPhone 的时候，是非常大规模的建制，一条工厂可能都是一个厂区就是上千台，那整个区域整个郑州是好几万台，那要做这么大规模连线，就要非要。需要非常的庞大的 IT 系统。那有这些经验以后，回到台湾，我看到的状况是，台湾可能没有需要这么大规模的单一厂房的建制，但是中小企业，台湾都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中小企业占了 96-97% 以上。那有没有可能建了一个这么大的平台，让中小企业一起来上这个平台，把这个费用给 share 变成更划算，更容易导入，这是创业的时候想做的事情。那所谓工业物联网，像我们在一些铸造场域，你就必须说你要能连接一些铸造，它的铁水可能是到了1500度以上，你必须能串接这种设备，你必须能串联这种特殊的感测器。那回到食品加工这一块。这一次的合作就让我们发现，要串联的是低温的冷链技术的一些感测器，所以我们也这次也经过一些研究挑选，做了测试，要挑到能符合在低温下能感测到低温温度的感测器，并且跟我们的系统能做搭配串联。那这一段都是属于 OT 技术，上了云端以后， 就提供客户不需要建一个主机，你就可以在网络上可以实时的参考到这些资讯。那回到工业这一块，它又更特别，就是说它的资料必须非常的可靠，必须有异常的时候非常的及时。像我们之前有参考一些农业物联网的需求，它的资料就不需要这么及时，它可能几个小时传一次就好了。但我们在工厂的场域常常是发生问题，可能几秒内你就必须要做通知，必须要甚至在零点几秒你就必须要侦测到。那收集的资料，它的资料密度也必须要足够的细，那必须要全自动的去收集，尽量不要通过人去做一些中间的干涉。那这都是工业物联网客户会开出来的需求。那我们在这个场域也学到了很多食品加工的经验。那我这也是我也一个小故事啊，就是在读硕士的期间，以前其实我就是在机械系这个行业嘛，那也去参观过一些食品工厂。那在这种十几年前去食品工厂，其实蛮害怕的，就去了以后就会觉得这家我可能之后就不敢吃。那去海瑞的时候完全不会，完全就发现那里面是非常非常干净，然后啊整个就是食安第一，然后稳定性第二。这跟我原本认知的不一样，原本大家都想说做食品的可能是口味好不好吃，这是第一环节嘛。那去了食品加工的真的工厂以后发现并不是这样，第一个都是重食安，第二个重食品的稳定性，第三个才是口味的问题。这至少是我看到我们现在有一些食品加工的客户提出来的排位，大概都是类似这样子。那次的拜访参观后，马上就多买了几包的海瑞贡丸回去，连我们的经销伙伴都看了都是买了几包回去。好，那在冷链这件事情上面，就会变成说，因为是肉品加工嘛，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是，如果在整个过程中，它肉品都需要在比较低温情况下，如果中间温度有一些异常，可能客户都会希望做一些通知的动作。那这个工业物联网的技术就可以达到，它可以非常及时把异常的讯息抛出来，抛到云端，那放在主管的手机就会收到通知。那什么时候、什么时间点发生了这些异常情况，都会被注记下来。那也可以去查看发生异常，哎，这异常到底持续多久，没有被消除，这些都是物联网能做到的事情。那这些事情的费用会变成是说，在 OT 技术建制完以后，我们的特色，我们的核心是说，在云端并没有再付一大笔的软体的建制费，我们都是采用订阅平台的概念，用中华电信每月月租费来付费，那把这个费用给降到最低，那就是需要的时候就云平台订阅，不需要的时候就一般的监控，那可能就自己另外再去找 IT 公司写系统跟我们串接，我们大概是会提供这样的服务。那我们现在跨足的产业也越来越多了，那例如说我们最核心的会是在一般的制造业，例如说塑胶的射出成型、橡胶的射出成型、金属加工，这些都是我们蛮大众的客户，他都会有希望说机台的安灯什么时候发生异常要需要马上通知，那甚至需要机台的架动状况，例如说这个机台的使用率多少，那架动多少，是不是有变低的情况，或者是说这十台机台哪一台上周架动最高，那可以帮助管理者去做一些分析啊，为什么架动可以特别高，那用这个架动分析完再跟其他的口比，或者是说 管理上为什么有几台价动特别低，是不是人员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可以去关心一下。那这是一般在制造业常用的一些手法。那更甚者当然是开始老师傅的资料的收集嘛。那这个就是我们都常常会把它放在下一步啦。那不像食品加工一开始可能就会比较需要这一块。一般的加工产业它可能是独立生产，并不一定是流水线生产。所以我们常常是先会帮它做到架动还有异常通知这一块。那最近除了我们常常在做的这种制造业甚至铸造啊电镀这一块，我们最近也蛮多中在食品加工还有养殖，我们也有做到那个高密度养殖在养虾。那养虾其实它也很需要工业物联网，因为养虾它一池的价格不菲，就是每次收成就很看那个存活率嘛。那高密度养虾它要监控的项目就很多，那有一些参数如果跑掉或是说异常，例如说打氧或是说 pH 值它没有掌控好，那它的死亡率就会提高，所以它其实需要蛮及时的去一直在监控。那这个监控需求用云端就有很大的优势，那它一直有监控，那异常会抛出来，如果当地区断网断电，后台也会发现那区的设备有异常，也可以做一个通知。那这些数据其实存下来以后都可以做后面的一些分析的依据，就是做 AI 数据分析的依据。例如说养殖业很 care 到底他在做的这些经验指标参数到底跟存活率的关系是怎么样，那这个就很适合他们做一些 AI 的分析。那其实各行各业都一样啊，就是数据收起来以后未来其实都可以做老师傅的经验传承，甚至更进一步你用 AI 直接算出最佳。那例如像刚刚 Sky 分享的，他开始做一些资料收集。我记得当初跟 Sky 遇到然后要做这件事，就是我分享了我们制造业客户他就是不想再用人手抄的方式来收集 data， 那他希望用感测器的方式收集。那除了不是手抄以外，工业物联网更大的特性是它是连续性的资料一直在收集的，并不是你想到去或是定一个时间点收集，它是连续性生产。因为做 AI 常常如果你有一些假设性的收集手段，那不一定会算出好的答案，所以连续性的资料对后续 AI 分析其实是很有帮助的。那所以我们就是帮助这些客户用这些工业物联网、工业感测器或是机台的连线方式，实时的把资料给自动化的收集起来，然后存在云端，那并且提供我们的一些云平台基本的方案，可以做一些告警啊，还有图表的查看啊，人工去做一些分析动作啊，那帮助他未来可以朝数据 AI 这方向迈进。对，这大概是我们在做的事情。
OK， 好，那我们谢谢医生，好，刚刚来分享一下他当时是怎么样来帮助各种产业，还有这一次帮助协助海瑞共玩来申请 SBIR。那我想后面五分钟是不是也请医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就是你上次在我们这个新竹县这个数位转型创新科技论坛那当时就是我主持的时候，后面 QA 有一位朋友有问到，就是那这个医生你们帮助台湾各种的产业，那你们见识到的这种二代接班大概有分哪几种形式的？好，那也可不可以跟医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看到的这种台湾企业二代大概有分哪几种？
好 ，OK。那这个分法其实是经验的法则啦，就是我通常分四个象限嘛。那首先第一象限当然就是像海瑞 Sky 这种已经 转型，已经二代接班多年，并且有自己的想法，那也知道自己要往哪一块走，那所以在想象的是数位转型这一块的。那我们工业物联网这一块其实只是工具而已，那这种的客户对我们来说是大概是最好的客户。那因为这是一个马上融蛮快速，或者是说短时间，我觉得对大家互相都有帮助的一个客户，所以这种客户我们在导入的时候常常是在讨论怎么样可以帮助到他，那并不用帮助他在说服父亲啊这一类的，这大概是我们第一象限的客户啊。那第二象限的客户大概是像海归回来的这种客户，那海归回来的客户可能他才在接班的路上而已，那他已经有外面的头脑了，他已经知道说外面有什么样的新技术了。那这种客户我们反而是想要怎么帮助他去跟他的长辈沟通，说导入这些会有什么效益。所以这种客户一般来说我们讨论的方向会是说，我想要赶快帮他去建立一些成果出来，我们尽量小步快走，阶段性的做一些导入动作。那不，其实这是各行各业都一样的问题啊，接班路上都会遇到问题。那我们就是帮助他一块一块，并不要一次比较全场的，他可以小范围局部的做局部导入，那去证明这件事情是有效果的。所以这大概是第二象限。那第三象限的大概是回家接班的，已经自己本身是老师傅的这种客户。那他自己二代，所谓二代接班，就是他可能大学就回家了，但回家一直长期的做帮忙，但是并还没有实际这样的权利。但他本身就是已经有工厂的一些 know how 了，本身就是老师傅。这种就是刚刚芭比分享，他必须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外面的新技术是什么。这种客户反而是我们蛮不容易导入的客户，就是他并不知道我们在做的这件事情能帮助他什么。所以这种客户现在常常我们会建议他加入新思董联盟，一起参加共学，然后看看其他的老板在做什么。这也是我们现在也会这样说服他，就是你现在接班你不做，但我看到很多二代就是在转型的路上嘛，那我们都会这样建议他，那基本上是希望他先来共学，看看别人在做什么事情这样。那最后一个象限就是非常年轻的二代，可能他20出头刚毕业回家开始做。那我觉得这种的年轻人其实就是他是现在是最好的一个时期啊，就是他可以有外面的知识，然后他又要从基础的做起，所以他没有什么包袱，他现在就是想办法多学。那我们能提供他一些工具，甚至我们有这种20来岁很年轻的客户，他甚至没有要我们去帮他做一些大规模施工导入，他真的是想要买我们的元件自己去兜。我们有一个客户，他是资工背景嘛，然后他一直学一些 OT 的电控技术，他就是真的想买我们东西回去 DIY， 自己去做一些逐步的尝试，做一些智慧工厂。那我觉得也是很不错啦，就是他自己没包袱去各方的尝试，然后也去很有礼貌的去学家里一些老师傅的经验。对，这大概是我目前看到四种不同的客户的面向，那我们也有不同的方式去帮忙他们。对，以上分享。
OK， 好，那我们谢谢 Eason 来跟我们分享，他看到的这个二代接班的几种这个形态。 那我们也很希望就是说不管是在新竹或者是台湾，未来有更多像海瑞共玩总经理 Sky 这种这个前辈学长，然后能站出来，然后让更多的这个刚刚医生分享，可能老师傅二代这个我们透过共学圈，然后知道就是说其实有学长走在前面，那就是可以看得到 OK 数位转型后的成果就是长这样子。那我们接下来时间交给裴友恒老师来 comment， 那待会裴老师也会来最后跟 Sky 还有 Eason 来聊一聊他们站在产业还有新创的代表怎么样来看台湾数位转型的现况以及未来我们交给裴友恒老师。
好的，谢谢芭比。刚刚听到医生的一些非常的精彩的一些演讲。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尤其是我们在讲现在跟以前最大不同是我们需要数据，但数据怎么收集就像医生他提供的是工业物联网我只要有工业物联网方面的sensor 感测器的资料的收集就像他刚刚讲的第一个例子在我们养虾的时候，那虾子本身是一个非常怕扰动，而且就是说环境一旦变化就会变化的不好就会造成它的整个生产率就是死亡率会偏高所以我们如果透过物联网的这些感测器帮助它确认整个环境的稳定度，然后呢让它养殖的稳定，其实是可以大大的确定就是说它的整个生产率，然后让它生产率稳定，当然对厂商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那当然运用在工厂里面就是Eason现在包括在海瑞共王这边的一个应用因为工厂里面的话呢，就是我们抓到整个工厂的环境然后知道是否整个生产的过程里面有异常，一旦有异常有比较长时间一点长一点时间的异常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反应。那这样的反应呢其实就可以确保工厂不会一直错下去，然后整个生产会比较稳定。当然如果在未来因为Eason现在做的东西是提供这个数据的一个机制在未来它还可以跟 AI 搭配实际上已经有一些 AI 配有应该搭配了，然后呢用 AI 来把这些数据做更准确的未来的预测，然后呢那些预测可以降低决策成本这是Eason的系统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刚刚Eason也特别提到说他其实现在是协助二代做数位转型，然后我们为什么讲说是二代，因为今天来讲数位转型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他本身真的要做下去是一个长时间的事情就像芭比开始讲的没有八到十年大概不行，那如果说对一代来讲八到十年大概都要交棒了，所以我们都会把重点放在二代身上二代的其实就是像今天来讲 Sky 这样子已经接班的其实对他是比较轻松的一个状况我们最怕的是说这个二代他本身没有这样的概念，然后算如何去培养这样的概念呢，就是请他加入我们的师董联盟大家一起共学因为这个大家一起努力才会知道说环境已经变了，世界已经变了当然我们从这次整个新冠肺炎下来大家已经感觉到世界跟以前不一样了有了新冠肺炎的推出之后，大家开始感觉到说整个世界已经往一个数位化然后零接触的一个方向去变，因为这个变化其实就代表说我们今天来讲数位转型用数位来达到更高的效率，达到零接触就像我们现在也是透过Clubhouse 在开这样的研讨会，以前我们研讨会都是要到线下去的现在我们研讨会可以在线上，这就是一种数位转型的一个变化也是因为这样的话就像芭比刚刚讲的，我们想请就是请 Sky 还有 Eason 来就分别代表产业跟新创来看台湾数位转型的现况和未来的展望首先请 Sky 来跟我们分享。
好的，谢谢裴老师的一个分享。首先就是说刚刚裴老师有提到说我们从线下转到线上，比如说现在的我们现在的一个论坛也是一个是这样的一个转型的方式。那回到说刚刚我有提到说我接班的时候大概二十年前我在收集这些参数数据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辛苦的，那个时候你必须要亲力亲为，每个环节你要去找，而且找出来的数据你还不见得是对的，它有很多的一些 等于说不变数在，那你可能到后面下一个环节去找的时候呢，他可能又会因为说你前面是错的，他导致后面是错的，所以你要去把每一个环节的因素这些数据都找出来的时候呢，其实你会一直 repeat， 等于说他反反复复的，你要一直 double check， 最后才能够找出正确的数据来。所以说那时候我大概花了非常久的时间才把这些数据反复的确认出来。那现在如果说像古林运算一审这边他有现在的一个 OTE 的一个设备数据的话，那其实就是在于说如果以接班传承来看，它是方便于说二代接班还是三代接班，它利用这些等于说物联网的一些工具，它就可以将这些以前老一辈的师傅的一个经验传承，甚至说像我当初开始在摸索的时候，这些数据它用这个现代化的一些工具就可以准确而且很轻松随时随地的话收集到的话，那基本上它是更容易去传承接班的，因为它不需要在接班的时候比如说被一些老师傅呢还是说一些老员工去刁难，因为他就已经拥有这正确的数字，以便于说他后面在制程的一个控管品管的控管，甚至说利用这些数据大数据把它优化，然后优化之后呢利用这些优化的数据发展出一些新的一些商业模式出来，这个都是未来我们面临数位转型时代必须一定要去做的事情，要不然我觉得大家的进步都是利用这些数位载体在等于说突飞猛进的时候呢，你还在用一些老方法的时候呢，基本上应该是很容易就被市场淘汰掉，因为你跟不上其他同业者的脚步。大概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谢谢 Sky 啊，您果然有非常符合时代的一个需求，因为的一个想法哦，因为我们刚刚的确看到一个最重要的一点是时代在进步，这些工具也在进步，那跟竞争对手比，谁能最先掌握这些数据，帮助自己提高自己公司的能力，谁就会未来的王者。然后呢，那您刚刚提到，然后那其实您很早就看到这一块，然后所以从二十多年前就开始努力当然现在用这些机器获得的数据，我们今天感测器获得的数据，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它不会骗人，而它不会骗人，所以你收集资料之后，你掌握它之后，你反而可以更跟老师傅谈一些事情当然我们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要做到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因为老师傅毕竟有他的经验，有他的东西可以传承有包括就是对机器的参数这些东西，如果他这些东西能够好好的掌握下来，然后透过感测器然后把它记录下来，其实对公司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请教Eason 的部分因为Eason 刚刚又特别提到说其实他在这个过程里面，然后呢他看到的就是可能就可以记载下来帮助老师傅，那当我们讲是说最主要还是看台湾数位转型的现况跟未来展望就Eason自己的一个角度，我们请Eason来跟大家发言。
好，那谢谢裴老师的分享。那我自己看到台湾的现况是这样，就是某种程度比大陆可能还稍慢，因为大陆的企图心非常非常的强嘛。那台湾在中大型产业，其实我们看到它的数位化其实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做了，但是中小企业其实几乎是反而是比较被动的。那这也是我觉得是习性啊，我们常常在导入的时候都被客户问说有没有哪间同行有做啊，那有这些做了以后我才去考虑啊，那这个是常常被问到的事情嘛。那反而大陆过去我在大陆的经验，大陆人问同样的事情有没有哪一间同行有做啊，那他的思维是如果同行没做他要第一个做，这我看到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台湾一直以来都是稳扎稳打的方式，中小企业更是，所以中小企业其实韧性也非常的强。但是在现在这个疫情它一个蛮大的市场的一个外力的介入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说当然第一个我们隐形冠军现在的 的态势其实非常的强，它非常的稳，它扩得非常的快。那在他们扩得很快的情况下，有一些小厂就不一定能扛住了。那常常有一些体质不好的，现在其实很容易被淘汰。那现况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疫情，所以数位化这是更重要。大家都知道要用这种数位化工具来开始加强自己的竞争力。那疫情有一个更大的，我觉得加速数位化的情况是说，供应链在疫情的时候做了被断链了。那被断链的情况下，开始这种大的客户、品牌商或之类的，开始向下要求 Tier 1，这可能之前就有，现在力度更大。那 Tier 1开始要求下保，在 Tier 2一直往下去要求供应链的韧性。那供应链的韧性就扯到你的数据了，你能不能知道你现在的生产出问题了？你能不能跟客户证明你的生产是稳定的，你的库或货源是稳定的？那这个就是数位化，你能证明，那你就可以拿到这个订单。所以我们看到因为这些事情，所以他必须要加强自己公司的竞争力体质。那很多二代就在这个期间开始陆陆续续要做这些事情，叫做数位化，要做数位化的转型，要做韧性供应链。那如果说你没有做，可是别的人一直在做，那这时候不是你做错了什么，而是你没做了什么。这个就是现况、啊、那除了这种外部压力以外，还有自己内部的问题。现在人才老化，然后外籍未来五年只会越来越难请。我们有客户说，太极的现在基本上不太来台湾了，他要去南韩去工作。那东协东南亚他们的薪资水平一直往上涨，不太能保证五年十年后还能依靠这些外籍的劳力。所以但是台湾本土的劳力并不是用传统方式能做管理的，你可能必须要做数位的资料，他要求的就是资料，他要求管理上是透明公平的。所以数据的有数据化，有资料的透明度，帮助做管理，我觉得这个是未来很必须的，要不然你可能没办法去做好的一个新进劳力的管理。所以这是内部我觉得会有招工困难，然后你必须除了减少人以外，用资料透明来管理，我觉得也是未来数位化很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对，这是大概是我看到的现况，还有未来可能要往这一块走的一些感想。谢谢。
好，谢谢医生哦。其实医生提到的也是我一直观察的几个重点哦。其实我们在讲数位转型哦，台湾的心态的确就是说别人做了我在做，跟中国大陆的心态比较不一样，因为在中国大陆抢的是整个市场的份额，因为中国大陆市场够大。台湾比较怕的是台湾的老板比较会想的是说我如何在稳定中成长，所以他会看别人有没有做来决定自己会不会做。那其实我们在谈的是数位转型的一个驱力是来自竞争。因为台湾是跟世界竞争，所以有时候会看到我看我的竞争对手没有做，然后呢他如果做了我就赶快做。当然我们会想这是一个最大的风险，就是因为收集数据就像今天来讲 Sky 他从20年前开始做收集数据其实他就非常的有心。我们讲说收集数据这件事情不是你直接说收集就对了你可能要经过几次事物，你有一些深刻的感受才能够真正收集对的数据。但是我们在讲竞争的确是它一个很大的一个力量，就是说你今天如果不是因为竞争，其实大家会想说那可能不是很重要，可是竞争真的很重要。另外一个很大 的动力是来自客户的要求。其实台湾 ODM 的客户蛮多的只是比较少在食品业。然后要求 ODM 的客户呢，现在都会开始要求说你是不是工厂要升级才能把，因为我要看到你的工厂够好，我要看到你工厂的透明度好或者够干净，我才会下单给你，不然的话我宁愿下单给别人，因为我觉得我要信任你所以在数位转型上面现在是一个新的动力的一个来源所以因为今天有这些新的动力就是说因为 客户的要求，因为竞争是台湾最主要的动力。但是我们讲说这次整个世界因为 COVID-19、来被推动，为什么？因为整个世界发现说，我们讲说推动的方向有好几个，有的就是说我工厂的人是不是能够继续工作。今天我们讲说一旦就像我们直接来讲一旦有人中奖就是中了 COVID-19 的时候，整个工厂可能一个产线至少那个产线可能就停下来，我其他的就要去救援，进行救援，甚至还要花很多时间在做快筛做其他的处理。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的确就像医生刚刚讲的，我们发现东南亚越来越富有，台湾在原来的优势能够保持多久，然后我们原来一直靠这些外劳到底还能够多久我自己常讲一句话是说，我们现在我们的长者们可能是被外劳照顾，可是我们以后可能要靠机器人照顾。为什么？因为外劳都回到自己的国家了，比如说越南越南在美国的川普的重压之下在川普重压之下，外劳然后呢就是他们的越来越发达。然后之前泰国我们讲以前有泰劳，现在大家发现没有泰劳，为什么？因为泰国已经兴盛起来了，他不觉得他需要输出这些，他工作已经够好了，他不需要去输出劳工到台湾。那我相信接下来越南也会有这样的状况。那我们现在知道的是印尼的劳工台湾还会继续的有进来，但是我们讲印尼未来还会往台湾走吗？还是他会到越南去？因为越南如果起来的话，他没有必要到台湾来。所以台湾未来的升级，在少子化的状况下，在外劳变少的状况下，看来升级是一个必要的状况，只是多早跟多晚。因为另外还有我们就讲的其他的三大驱力是在协助他往前走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那其实我们常常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数位转型，就是像刚刚 Sky 讲的，这么先进的科技一直在往前走，你不用它你就会输给别人这是很重要也非常要严重看待的一件事情这也是我们新思董联盟成立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力量协助台湾的中小企业看到这一点，赶快集齐直追，然后能够往前大大的迈进我今天才刚刚读完就是说阿里巴巴整个数位转型，然后就对他新零售数位转型的一些部分。那这个部分的话，如果你真的读完他的书，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台湾这方面已经落后非常非常多了，因为他们真的很 aggressive 甚至我可以说他们的整合度都有胜过美国的这个状况大家可能觉得一些 Amazon 那些东西都是很强，可是我们会想到阿里巴巴其实它在内部的整合其实也整合很不错。那当我们是讲零售业，那台湾制造业还有一些程度的领先，但是如果中国继续在这样的前进下去，这样的aggressive 的前进的话，台湾能够保有多久的一个领先程度，其实我们会安心好，这是我的 comment 那谢谢芭比。
OK， 好，那我们谢谢裴老师还有Sky 还有Eason 分别代表产业还有新创来看待台湾数位转型的现况以及未来的展望。好，那我们今天也另外一位主持人食材地图的 co-founder Vivian， 那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来跟海瑞共玩的 Sky 或者是古灵运算的 Eason 来做一个交流？那我们欢迎 Vivian。
好，那谢谢芭比。那我刚其实就听那个 Sky 分享的部分那因为之前其实我也有跟他稍微聊过，那我蛮想知道说在 Sky 已经就是在接班之后改变了很多过去比较传统的这个生产流程，那海瑞共玩的下一步呢？因为我听说他就是还想要做一些比较客制化生产的部分，那再加上之前疫情的关系，其实像很多的餐饮业者他们也开始意识到说我可能除了卖我的餐点之外，我还可以提供一些譬如说外带的食材组合给这些支持我的消费者。那海瑞共玩的下一步有没有想要朝这个就是一些客制化的相关的玩类食品发展？
好，谢谢 Vivian 的提问。其实那时候跟 Vivian 聊过之后，大概了解说他等于说很有心在做这个食材的一个地图。那其实出发点 就离不开说一个叫大数据这个东西。那我们现在做的数位转型其实也是大数据的一个优化，然后再把它去应用。那刚刚 Vivian 提到的是说后续海瑞购买就是会有这方面的一些等于说作为等等的，其实现在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够利用这些大数据的收集，然后来去开发等于说我们的等于说潜在客户他的一个需求。就比如说好，我们如果用大数据网上的一些收集，发现说这些餐厅因为 COVID-19 的一个问题，然后导致说我把我的一些餐点食材变成一个冷冻食品、调理食品，在线上销售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去发现说大概都是属于哪一类的一个类别的产品。那在这些类别的产品呢，我们是不是有机会来去做服务，然后甚至帮它客制化，这个就是一个数据的应用，然后把它变成商业模式，变成数位转型。包括说我们的一些行销部门的话呢，它也可以利用这些数据的收集，然后去 focus 等于说真正的是我们主要的一些哪些是我们主要的客群，然后大概他们会喜欢哪一类的产品，我们再去针对这些地方去做研发，然后去生产。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未来我们海瑞要走的一段路。谢谢。
那谢谢 Sky 的分享。然后我觉得我想要问那个 Eason 的部分，就是因为已经有了这个海瑞共玩，就是协助他们导入这些一些数据应用的部分，那未来还会想要朝哪一方面的就是食品相关的产业来协助转型吗？就是说除了这种加工食品外，你觉得还有什么样的食品有这样子的机会？
好，其实最近因为我们跟中华电信配了嘛，中华有代理我们的产品，所以其实客户接触的蛮广的。光食品业可能之前有做酱油的啊，那最近还有做肉品，有做香肠啊、鸡肉，那甚至还有做巧克力的，这些都是最近有去我们有去了解，那客户也是有兴趣的一些食品相关，那甚至也有米粉相关的。那我自己看到的是说，这些食品的产业其实它对于食安都有很重视嘛，所以物联网确实发现对他们帮助是蛮大的，就是光食安在制程中做把控这件事就有。那过来就是他每一间其实都是希望食品是很稳定的，这也是一个。那最近有特别我发现食品加工它比较像内需的产业，那如果说它一直在有几家就是在研究那个美国 FDA 法嘛，就是怎么样可以食品加工走向外销，我觉得是蛮多开始有一些规模的二代一直在尝试突破这件事情啊，这大概是我看到的状况。对，
好，谢谢。
OK， 好，那我们新思董联盟哈 EP 三十三集，好，这个食品工业物联网篇，好，今天论坛就到这边结束，好，谢谢大家。